各位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又到我们实在实在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直播的课程。那我们新的主题呢是拒绝遗憾的人生《论语》中的时间管理法则。时间的运用啊，是一门玄学。一般人都觉得时间啊很难掌控，比如说要把时间分配在工作上、生活起居上、休学充实上，所以都有那种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感觉。那成就君子的这种学习呢，也必须要掌握时间来充实自己，利益别人。所以我们在讲这个主题啊，就是要了解说，很多人他一生的慨叹是时间过得很快，在成语上说白驹过隙，白驹过隙啊是出自庄子的，就是时间很快的过，那人很快的就到临命中，反省一生呢，就是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变成他一生的遗憾。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因为人生的长度啊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我们要不要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去经营那个宽度？那宽度啊，就是有效的运用时间来充实自己，来做有益的事。在临命中的时候，回首这一生是不空过的，是有意义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是敢面向未来的。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就来谈这样的主题，希望我们能够有所收获，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得到最大的成就。可是话说回来，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呢，都有一种紧迫的感觉。这紧迫的感觉啊，要么就是事情太多，要么就是拖延。这拖延呢，有时候是能力不够，有时候是事情太多，他不晓得该怎么办。分身乏术，还有呢，效率也不彰，安排做这么多事情呢，时间也不够，所以就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人生匆匆的过以后，回过头来想想是瞎忙一场，生活不但过得吃力，成就的事情呢也寥寥可数，乏善可陈。这样的人生呢，怎么可以是没有遗憾呢？所以大多数人呢，都是在遗憾中过了这一生。《论语》里面呢，孔子勉励人要做君子。那做君子啊，就是要能够充实自己，做有益的事。那这里面呢，是希望你的能力是被培养起来，但这种能力的培养是要以现在这个时代名词来说啊，就是跨领域的学习，多领域的学习。所以《论语》上说，君子不器，不器就是不会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功能。《论语》里面还有讲到说，君子即莫事而民不称焉，就是君子很担心在人生的这一段呢，没有什么可被人家称述的。那为什么没有可被人家称述的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实力，他没有做出有益的事情，他没有好好的充实自己。所以对一个有志于在人生开拓局面的人，他就必须要用有限的时间里面，让他是一个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人。但这个必须要好好的学习以及实践。人生不是只有追求生活的轻松愉快。其实，当你好好的走不一样的路的时候，你发觉到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内心的，来自于发喜的。那比轻松愉快啊，还要好的很多。有的人他选择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可他内心是空虚的，他的方向是没有的，他处在茫然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轻松愉快啊，反而是无精打采的，是蝇营狗苟的，是得过且过的。所以既然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充实自己，那有限的时间呢，就要做一个好好的管理。那我们在这个管理时间上啊，我们应该是说从微观到宏观。一般人呢，只会重视在当下，可是我们要知道过去会影响到现在， 现在会影响到未来，如果没有得到过去的教训，他怎么会在现在这个时机能够有所改变？没有在现在有所作为，哪里会得到后面的成就？所以时间的管理啊，它不应该只重在当下，它应该要有宏观的想法，要从微观到宏观，而且它是一种能够趋吉避凶的，是能够趋利避害的，是带给自己跟他人出路的人生。那这样的时间管理就很有意义的，那比我们一般的时间管理啊，就是说把一些生活作息调得好，把一些简单的事情做得好，那我们现在所讲的时间管理会比它更有意义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资讯获得很容易，杂事又特别多，整个人生啊其实是很忙。现在人大概口头上一句话就是很忙，不管他是上班的他也说他很忙，退休的他也说他很忙，因为杂乱无章，没有头绪，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以他的忙啊其实是失控的，整个时间是失控的，就是时间到了什么事都没做，或者该做的没做，有意识的事情没做，按照先后次第的事情没做，所以他的时间是失控的。这个失控里面啊，其实看出来就是他人生的失控。那这种人生的失控啊，生命不断的消逝，消逝到四十五十，《论语》的子罕第九有说啊，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就是说年轻人你哪里知道他不如我们呢？可是四十五十而问焉，这些后生啊是可畏的，可是这些后生啊，如果他不好好的充实自己，不运用有限的生命，好好的做有效的时间管理，到四十岁跟五十岁的时候而无问焉，就是没有名声可被人家听闻，代表他是一个没有充实自己的人生。那孔子说失意不足畏也已，就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古代的农村社会啊，大家饮食条件不好，或者是环境没有像现在这么干净，或者医疗没有这么发达，所以寿命不长，大概到四十五十啊，不能出人头地啊，不能有所收获，大概这个人就这样过了。可是现在的人生呢，生命比较长，或者七八十岁，或者八九十岁，所以还可以有所振作。当然叔老泉二十七始发愤，那个是特例，应该都是在年纪越轻的时候越有这个方向感，越能够给自己期许的人，他后面的成就就越多。上来说到这个时间管理就很重要，从年纪轻的发愤图强，到四五十的时候能闻言，能够有好的名声让人家听闻，那这种时间管理就很重要了。这一个系列的时间管理的课程呢，更特别的要带着大家从时间的本质去出发，不是像一般坊间里面讲的时间管理，而是要做一个对时间的认识，从时间的本质出发，了解时间的多种样貌，并且回到时间的本质，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时间管理。如果懂得这样的内涵的时候，他跟一般的时间管理又不一样了，那他的人生啊，其实不只是充实一些生活的技能，他充实的是一个宏观的人生，是一个有方向的人生，是一个能够有做出有意义内涵的人生，是一个自他两立的人生。首先先说说时间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谈时间管理嘛，那到底时间是什么？有两派人，第一派人就是牛顿。牛顿他们认为啊，这个时间是一种实体法，是一种流动的，是一种有维度的，是一种长宽高时间，四维空间，它都是实体的。但第二派的讲法呢，是莱布尼兹、康德这种人，他们说啊，它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实际流动的，它是一种心智的概念，只不过是借着物质的运动来界定而已。比如说已经灭的叫做过去，当下还有的叫做现在，还没有出生的叫做未来， 这种只是在运动的过程中给它一个记录，是一种我们对宇宙事情变化的观察，给它假名安立的时间，方便我们观察宇宙。而在这时间的本质当中啊，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多面相，时间的多面相，你才知道时间的本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里面他说啊，空间跟时间它不是相互独立的，它是一个可以用四维的来描述的，就是说不存在绝对的空间跟时间，有两种的假设。举例来说，惯性坐标就是等速运动里面啊，在谈运动啊，它一定是有个参考点，你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动。比如说在地球上，借着地球我们才有说在运动，在天空的飞机它在飞，它也是对着地表它在说它在飞它在动。那我们说地球动，地球动啊，也是借着远方的恒星说地球动，所以它必须要借着另外一个物体做基准，才能判断这个物体有没有在动。在狭义相对论里面啊，它就是这样的体会。第二个，它是讲到光速的这种恒定原理，就是说在真空的光速下，对任何的观察者它都是一致的，不论观察者是谁，整个观察都是一致的。一般来讲，在观带当中的运动一般人是比较可以懂的。举例来说，我每个星期啊会到台中去听醒功老师上易经，我搭的就是高铁。那我们搭在高铁上面啊，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车速很快。为什么车速很快呢？对着两旁消失的电线杆来说，就知道自己的车速很快。比如说两辆高铁车往前走的时候，一辆高铁车是350公里往前走，另外一辆是300公里，但是在350公里的车上的感觉呢，其实是每小时50公里的前进而已。就是说对比于另外一部车，那我的感觉是只有50公里，每小时50公里的往前移动。如果说在一个时速300公里的高铁上面丢出一颗石头或者一个物体，它是每小时100公里，那就实际的观测者来说会有400公里，就是这个丢出来的物体啊，每小时是400公里的，可见这个运动是观带的。其实在车子上丢出来的物体啊，它其实只有每小时100公里，时速100公里，可是因为它站在时速300公里的车子上面，所以观测者在地上的观测者会观测他所丢出来的东西是每小时400公里。同时我们在高铁上有个感觉，就是两边来车，就是一边车由南向北开，一边车是由北向南开，那他们的时速都是350公里。结果在我这个车子上看，对方的车速啊一下子就消失，就是在我的车子的感觉呢，我们有时速700公里的感觉。可见啊，这种运动啊是对着参考坐标点来定的。在光速下，光速啊，我们以前在学物理课本啊，大概是每秒钟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啊。那在这光速下来观察，不论你是在平地上观察的光速，或者是坐在火车上的光速，这个车子如果是光速的车子，它所观察出来的速度都一样，都是3乘以10的8次方。意思就是说在光速的情况下，任何的观测者所观测的都是光速，不管是正面迎来的或者是两边错开的车子来观察，都是光速的前进。所以这里面呢，就不必有什么参考点啊，没有像惯性速度的坐标来观察时间。举个很简单的小例子，说在车上里面看一个东西啊，往上丢再丢下来，这个速度啊，如果你在车上看就是这个图片的感觉，可是你在外面看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种的形象。这两边一分析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说，在车里面呢，它的距离啊是小的，就是东西往上丢然后下来，它的距离是小的。假如这两个速度观察者的速度都一样，在车子里面呢，相对的时间是少的，就是东西往上丢然后下来，这个时间是小的。 那在车子外面观察的时候，它经过的距离是大的，它的时间是要多的，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又观待不一样的，观待观察者而有时间的多寡。比如说在车子里面的观察，它的时间呢就是短的，在车子外面的观察，它的时间就是多的。那么一个公式里面呢，比如说速度就是距离除以时间，速度假如一样，距离越大时间就越大，所以在车外的感觉呢时间是长的，在车内的感觉呢是时间是少的。可见这个时间呢也是不同的观测者而有不同的结果。现在时钟里面呢最精准的就是铯原子的共振频率测出来误差的范围里面呢，一亿年里面呢可以控制在一秒里面，这个是公认了最准的。现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秒都是以它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在做这个铯原子中的这个实验呢，在地面上跟它在飞行的物质上这两个钟来对照的时候会有一点误差，意思就是说速度越快时间就越慢，它会有个误差。可见这个时间呢是根据观察者而有不同的变化，所以我们才会说要从时间的多面向去看，来看时间的本质。有名的游行队伍悖论啊，芝诺就是指古希腊的数学家，他就讲到说时间最短的是刹那。那么一个观测者来观测啊，这个车子一个是往左边移，一个是往右边移，在观测者来看一刹那当中经过一个车厢，那我们都说这个一刹那是时间最短的单位。可是如果经过半个车厢呢，那是不是半个刹那？可是刚才不是说时间最短的是一刹那吗？这里为什么又说是有半刹那？可见啊，时间是假的，是观待一个刹那生灭的变化中以概念的方式去安立。其实在芝诺的实验里面，他有一些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个很厉害的赛跑人去追乌龟，以十倍的速度追乌龟，当他追到乌龟的停留点的时候，乌龟其实已经往前走了，走了一些。他在追到乌龟的下一点的时候，其实乌龟又走一点。他在追到乌龟的下一点的时候，其实乌龟已经走一点。所以理论上啊，他应该是永远追不到乌龟。其实他这是一种悖论。他悖论是说，空间可以无限的分割，无限的分割，无限的分割。好，或者是说，飞机在天空飞的时候，在每一个时段里面呢、啊，都是静止的，每一个当下的刹那都是在每一点上每一点上每一点上，所以应该是说通通是理论上通通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其实那只是一个悖论，因为它跟现实状况不一样，它所推理的跟我们实际所看的不一样。那我们应该说其实这个空间的分割并不是可以无限的分割，理论上是可以无限的分割，但是如果无限的分割分割分割分割到没有的时候呢，那表示是没有一个实体，那没有一个实体呢，那就是唯心所现。理论上虽然是可以无限的分割，但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是说它可以分割到最小，它并不是可以无限的分割。那不管怎么样说时间它是一种概念，它的概念就是来观察物体的变化给予的记录。好，比如说已灭的叫做过去，存在的叫做现在，现在呢又可以切割它很多的变化。那为了观察这个变化，了解这个变化而安立的，这叫时间。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客观的观察，这个变化里面可以记录到最小的变化，安立为刹那。比如说用铯原子中安立为最小的单位就是秒，那这就是客观的钟表时间，每一个人一天都是这样的时间，不管你是贫富贵贱，不管你是聪明才智愚不孝，你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都是这样的时间，这叫做客观的钟表时间，它是被记录出来的。但是我们有一种主观的专注时间，主观的专注时间里面呢，有的人认为 这个事情比较重要，是要马上做的，或者这个事情比较不重要，不马上做的，好，或者是在这个主观的专注时间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优先顺序。什么叫选择优先顺序呢？就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而且是紧急的，或者是重要的，不紧急的，那这些都该做的。那不重要紧急的，或不重要不紧急的，其实都可以不必做。这就是我们抉择的优先顺序。而且我们的历程是什么呢？我们把起点到终点范围大小来确定，并且确定我们的目标跟方向，还有呢，在这过程里面中间的过程不断的累积。总而言之啊，就是说整个时间里面呢，尤其是现在以色原子钟这个振动里面去找到最小的时间单位来记录事情的变化，就好像说记录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生里面从出生到死亡记录我们这一段。比如说按照他的记录呢，有的人就活了60岁，有的人活了70岁，有的人活了80岁，有的人活了100岁，有的人只有活了20岁。就是说生命的长度啊是没有办法决定，但生命的厚度啊宽度是可以被决定的。重要的是在客观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怎么主观的来专注，主观来选择优先顺序。所以在42章经里面，佛教的一教三经里面有一本书叫42章经，就是有42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观。那其中有一段就是说沙门行道啊，不要像魔牛一样。魔牛就是说它虽然都在动，但是呢它都没有方向，所以虽然身体在行道，可是心道不行，就没有充实自己，没有给自己一个正确的方向，没有建立一个正常的信念，没有给自己有一个对目标的信心，所以他虽然在忙，其实他瞎忙一场。心道若行，如果你人生是一个肯严肃定义自己的人生，充实自己的人生，有方向的人生啊，其实何用行道？何用行道就是说你不必啊这个世间的这忙碌，你应该是朝向稳定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们一般说魔牛啊，魔牛的比喻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每天的瞎忙，事情很多，也不知道重点。人生并不是在有限的生命里面塞很多的事情，人生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有意义的事情，避免是一个魔牛。魔牛就是都有在做，可是都在原地踏步，都有在读书，可是都读得皮毛，都有在充实自己，可是都在表面充实，都有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呢都是只是做表面，心力根本提不上。像这样的蘑菇，像这样的放逸啊，其实人生呢就像魔牛一样，每天都在做但是其实都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们要讲这个观念，就是速度跟速率的观念。速度是有方向的，有大小的，速率呢其实只是快慢而已。速度可以跟速率一样快，比如说有人从早忙到晚，但是有人从早忙到晚呢都瞎忙，换句话说这个是速率。可是有人从早忙到晚，但是它是速度，速度就是它有一个方向，它不断的累积，确立一个大目标，设立很多的小目标，不断的把小目标达成，它就达成了大目标，建立的是信心，充实的是内涵，而且它也知道未来该怎么样再继续的增上。像这样的就是一个速度，这样的就是魔牛，不是魔牛，魔牛就是速率。所以如果能够用心行道，心道就是一个速度。最后我们总结说啊，其实完成比以前更多的任务并不是时间管理的目标，时间管理的目标是要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时间管理。人生并不是用事情把人塞得满满的，而是要了解该怎么做，经过抉择以后逐步的达成。那延伸到工作中里面也是一样，许多成功的人士啊，他都是清楚的知道他该做什么，他要往哪里去，何者为重。孔子也是一个有速度的人，有方向的人，所以孔子就是一个时间最会管理的人。你比如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懂得充实他自己，在30岁的时候他就能够代表鲁军来招待齐军，他 他展现出一个年轻人洋洋的风度。好，在他这个30岁到一直到他的这个52岁还没有做中都宰之前，他已经把人生充实到他可以出来利益别人。他是一个很有自信心的人，有信念的人。在他52岁到56岁的时候，他能够好好的把他的内涵在半政治里面呈现出一个他的内涵。他又懂得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充实他的不一样的经历，去寻找他的理想。我一般说精英啊，精英就是说他肯跟陌生人相处，他是有规则的啊，他能够这个创造未来的，他肯承担风险的。那回到鲁国的时候呢，他肯重新来解释经典，来培养人才，这就是一个懂得时间管理的一个读书人。而且这他的方向呢，就是要通往内圣跟外王，而且这个内圣外王是通过半政治跟半教育来让这个气象呈现。什么叫气象呈现？就是让老百姓也知道人的生命方生活过得好，但是生命的方向是要朝向这样。如果大家生活过得好，生命的方向要朝向这样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大同世界。懂得有效的运用时间，立定这样的志向，充实这样的内涵的人，他就是真正时间管理最殊胜的读书人，最殊胜的学者，最殊胜的这个士大夫。好，那我们这个很高兴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来谈谈这个《论语》中的时间管理法则。我们如果懂得时间的管理，应该是说时间的各面向，我们懂得观察时间的各面向，又回到时间的本质啊，来去做主观的观察时间，而且是抉择我们人生该何去何从。我相信我们有一天到老的时候，我们这一生是不遗憾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前面的时候就要拒绝遗憾的人生啊，或将来会遗憾的事情，我们这此时一定要拒绝。到老的时候回首这一生，其实是不遗憾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最有效的时间管理者。好，以上是我这一章要讲的大意。那我想如果您觉得还有一点收获的话，我们就接着继续来探讨，从不同的时间面向来回归到时间的本质，然后来做对时间有效的运用，来充实自己，有一个趋利避害的人生，趋吉避凶的人生。好，那就今天晚上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下次再会。